各位同学哈，阿弥陀佛。这个讲义的事情是我给晚了，今天早上才送过来，不过也还好哈，这个前言的部分没有那么麻烦，大概听我说就可以了哈。我这个前言的部分呢，大概也就是说明一下我是依于什么样的心情，什么样的因缘啊，要开这样的课。好，而开这样的课呢，主要是想跟什么样的对象结缘啊。本来这个是不用讲义哈，我只是因为我们读什么书啊，就是要看写书的人或者听演讲啊，要听演讲的人呢，他是依于什么样的动机跟因缘来讲这件事。如果你能够跟他的这个因缘契合的话，那么你就可以得说者意啊。所以我就安排了这么一个讲义。我先简单说我是什么样心情啊，因为过去多少年呢，我一直在山里头啊，也没有接触外面的佛教。那么我师父往生以后呢，下了山然后回到台湾来，这两年呢我可是也有去参访哈，像前一阵子还到一些南传的道场去参访，就看了很多这些佛教入门的这种介绍书籍，除了到几个南传的道场哈，南传禅修的道场呢，感觉是蛮有深度的哈，可是其他一些结缘书籍呢，看完了呢，这个心头实在感慨良多哈。然后再加上这一阵子讲课呢，讲欲学师地论的时候呢，我还接触的不多哈。当然有些同学写笔录啊，问问题呢，我或多或少知道一点。但前一阵子啊，就是在这个心理辅导方面呢，接了很多个案，透过这个个案本身或者他的家人。很多是佛教徒哈，那我也就对于我们现在台湾的佛教就更进一步的了解，再加上我们小参啊，小参我请大家填一个那个表格啊，大概叙述一下大家学佛的一个因缘或者情况，乃至于小参里面的内容呢，我就感觉心里头有话要说，有什么话要说呢？其实我们那天上课已经讲到了哈，我觉得我们现前的佛教呢，实在应该针对众生需要什么，或者是呢，要去开发一些针对在家信众，我认为乃至出家信众的基础课程。我们说本立而道生哈，如果这个基础不好的话，这上面都很难呐，啊。就是这个百丈高楼平地起啊，更还要打一个地基哈。如果这个基础不行呢，我们在上面好高骛远啊，那自然是非常辛苦哈。那什么样的基础教育呢？我们佛教佛法跟其他的宗教跟哲学究竟有什么不同？如果你身为一个佛教徒，你皈依三宝呢，你应该说得上来什么是佛法。好，但是我们在讲欲学师地论的时候，乃至于我问了很多人呢，多半答不出来。好，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正见的，就是佛法中正见的建立跟宣导，我认为非常非常需要。那么正见建立以后呢，这个道次第又要怎么安排？好，都是由浅入深嘛。我们为这个初学的像幼稚园的学生，你不可能讲微积分嘛，你讲了他听不懂也做不到啊。所以这个道次第的安排也是非常重要。还有呢，他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资粮，他要摄取什么样的资粮，想要到成佛那里呢，中间路途很长，他需要什么样的资粮，而这一路上又有什么样的障碍。其实很多障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，怎么样子摄取资粮，怎么样排除障碍，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实修上面的引导。 我觉得相当缺乏。这一次讲课的因缘呢，是本来要出书啊，跟一个出版社出书，那讲了很多东西呢，他是说想要出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刑法。他告诉我一个消息是什么呢？现在很多的上班族啊压力很大，所以呢他们想要看有关于精神生活方面的书，想要看佛教的书，但是没有什么我们汉传佛教的，多半看的是呢美国藏传佛教啊，尤其是这位创巴仁波切的弟子啊写的书翻译过来的。那当然其他的我们耳熟能详的，像达赖喇嘛啦、一行禅师啦，或者说这个有一位 EQ 的这个创始人叫 Daniel Goleman 呢，他跟达赖喇嘛之间的对话，这些书都变成畅销书。好，或者前一阵子也是创巴仁波切这边的什么出了一本谁在你啊，好，东舍仁波切的这个叫做无尽的疗愈啊，好，这些书变成畅销书。那我在跟他一个对谈当中呢，他也学过好一阵子了，好，这个算是出版界的人呢，但是呢他说他拜大悲忏呢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他也经常去拜，但是只是跟着拜，拜完了很累，然后心里该怎么样想，拜完了有什么结果不知道。好，而前一阵子我还读了一本呢，读了一篇文章呢，在联合报上面，就是这位大块文化的这个负责人叫郝明义，他说他是一个佛教徒的黑户，讲的也是大悲咒，但是讲大悲咒可能讲的比较偏向于我认为神通感应吧。那这样的文化人也对佛教有好感，甚至于也对这个大悲咒大悲法门有好感，他们应该是高级知识分子，一样不明白什么是大悲法门，什么是慈悲跟爱，他都分不清楚，更何况大悲。哎，那么这个大悲心陀罗尼，那我前天到一个人呢，他天天呢多少拜的大礼拜，多少遍的大悲咒。我说你知道持大悲咒有一个前方便，你知不知道？好，斋戒沐浴我们当然都知道。好，这个做任何的法会都应该斋戒沐浴。但是前面有一段呢，观世音他说的什么？欲诵持者，于诸众生起慈悲心，先当从我发如是愿。我那天呢，我们在土城那边问了，好像也只有一位慧运，我想古居士一定知道了，就有上过我课的人呢才知道，哦，原来要先发这些愿，这是真的啊。如果你不能发慈悲心，你不能发这样的无上菩提心的愿，那个大悲心十愿也还就是无上菩提心，你不能这样做，当他多了破恶的六种，那么你的心你的愿都跟观世音菩萨不能契合，你持大悲咒会有用吗？我看很难。更何况呢，大悲咒还有点特别的意思，这大悲心陀罗尼有十种心貌啊，这十种心貌实在就是所谓的学佛三要，就是你任何的佛法都不离这三件事：一切自智相应作意，大悲为上首，无所得为方便。这是大波尔经里面的话，就是你一定要发了无上菩提心，还要以大悲为上首，还要以什么无所得的波尔慧为方便。持这个咒有这个意思啊。所以呢，我实在就是感慨良多了哈。那我觉得呢，刚刚讲的就是怎么样子宣导这样一个政见，怎么样子帮助这些初学的人摄取资粮，排除困难，排除障碍，然后让他知道他自己在这个成佛之道的道次第上站在什么位置，需要做什么事，不要跳级，不要跟人家比。因为唯有啊，佛法里面没有快速这件事情，只有你依于你的程度脚踏实地，而且呢是什么所作不失未作不得，你今生是如此是因为你过去生的栽培， 你不能如此，也还是过去生没栽培，它不会自然有的，一切都是因缘有，所以你急也没有用，也不可能有一位万能的大师呢，就给你加持一下你就成功了，也没有这种事。所以这个道次第相对就变得非常重要。好，那我今天开的课程里面呢，首先要讲就是皈依三宝。如果我们没有皈依三宝的话，一切免谈嘛，你连最基本的入门的基础都没有嘛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么另外一个感触呢，就算是学习佛法很久的，我最近有一个学生呢要跟我出家，这样的一个佛教徒呢，学习佛法很久了，他对于佛法的缘起、因果、业还是不太明白，一知半解，甚至于呢还跟我展开一场辩论，似信还疑。他认为什么？他认为业可以转移，这个就是邪见了，业是不能转移的，所作不施，未作不得，不是你做的，你可以代你父母亲受果报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都不用修行了。佛是大慈大悲，这菩萨也是大慈大悲，他替我们受果报就好了嘛。好，他可能呢对你慈悲布施啊，甚至于帮助你一点，但是都是世间的事，唯有修行这件事，唯有业这件事不可以转变的。好，我说不可以转变，就是我们一切都得靠自己，顶多是什么？尽罪远报。好，本来要受报的这个圆缺不生，但是因灭掉吗？你造那个罪的因灭了吗？没有。好，假使有世间，好，就是你呢，你造的业呢，重力百千劫啊，因缘聚会时呢，果报还自受。好，最多就是什么？这个缘改变，可能重罪轻受，可能尽罪远受，但是不能不受。事实上圣人呢，这些阿罗汉也好，菩萨也好，受到的生苦啊，身体上受了苦，跟我们凡夫没有差别。那么差别在哪里呢？他的心不受。我们要修是修这个心，怎么样提升我们的心的力量，就是堪能性，就是什么定。怎么样提升我们的智慧，就是依于缘起，依于无常，依于无我来做抉择的智慧。你只能提升这个，好，其他呢修这个身体呢，那不是佛教的事。当然你要是心智成熟，甚至于你稍微得一点小小的禅定，这个身体也会跟着好，但那个不是我们主要的目的。好，所以大家看这个讲义哈，我们因为对于这个因果的道理、缘起的道理不明白，似信还疑呢，就会有什么事情，就是不肯依于法，好，不愿意依于法，从离恶行善的人生正行中去实践。我最近经常听到一句话非常反感，就是怎么佛教徒还这样。不过我当然会辩解，我说佛教徒也是凡夫嘛，好，如果他只是明白一个道理，他没有去实践，那当然是一样，甚至于出家人也是一样嘛，不修行那还是一样嘛，都是凡夫嘛。但是呢，这也反映出来，就是我们或许是明智的佛教徒，没有实质上的去学习、去修行啊。而最糟糕、最糟糕是什么？我们老是有这种心存侥幸、取巧的心理。再像金庸小说一样，我要碰到一位旷世的大师或者佛菩萨加持加持我。我就省了多少年的用功了，佛法里面没有这件事哈，就是我们求护法呀，求这个佛菩萨加倍啊，佛菩萨能提供你的只是真上缘、清音缘在你这里，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努力哈。还有一件事情呢，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误会，就是什么？其实从南宋，宋明元清，一直到民国初年。我们的佛教都是以鬼为本，以死为本，而不重视现实人生怎么样去做，所以就寄望在什么来生死后的遥不可及。 都是啊，希望说要好死，而不知道要好活。我们呢，佛法里面有个现成的话叫什么？现法乐住，现法就是你现在的五蕴身里头就会有乐。你看那佛师那些阿罗汉，多数是有了一听佛说一句话就得法眼净，啊，像舍利佛这样子根基特别利的人，七天就成阿罗汉，不是等来生到一个什么地方以后再修行的，是现实的利益啊。好，佛法本来就可以在现实中让你得到离苦得乐的利益，好，所以不是死后的遥不可及，也不是向外追求物欲啊。我讲过啊，这个欲反而是障道因缘啊，世间是无乐可得的啊。好，不是要你去追求什么长寿健康荣华富贵家庭和乐事业发展，那反而是障道因缘，因为让你看不到苦。但多数的佛教徒是追求这个，好，然后也不是什么神力救济啊，佛不是万人的神啊，他不是一个主宰者啊。我们对他恭敬是在于他对于法的宣导，在于他的圣道，他的什么智德悲德断德，而不是我们去什么，我们去侍奉，我们去祭祀，然后呢就蒙他的恩宠，就信我得永生了，不是这样子的，不是这样子的哈。但是我们很多人是这样的心情哈。我讲的是号称佛教徒人哈。那究竟佛法内容是什么呢？主要是规范你的身心，这是戒，然后透过定慧呢，净化你的身心，而达到身心的解脱。这些我们就不多说了，我们才讲完三十七道品，才讲完修学四念住。修学四念住就是什么？先对于身的觉知，慢慢慢慢能觉知到受心法，而侮辱而能够解脱。如果同学有参加我们禅修的，是不是我说下了座才是禅修的开始啊？为什么我那么重视这个动态的这个内观或者静心？因为我们一般人呢，动态的时候多，静的时候少，是不是？我讲任何姿势的转换，也就是任何因缘的转变，你都要保持你那个觉知的能力。好，小日呢，你上座的时候要调身、调息、调心。好，然后慢慢一步一步的到你下座。反过来，啊，调心、调身、调息，到你一天中的变化，到你一生中的变化，只要任何有变化的时候，你都应该特别特别的放慢，去觉照这一切。好，所以它是实在是呢，是在生活中的禅修啊，而不是说我们现在在家不是佛教徒，到了庙里头才是佛教徒啊，啊，不是这样子的哈。所以呢，同学如果记得参加我们去禅修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写你的日记。是我要求大家每三个小时、四个小时反省一次，去记录一次你情绪的起伏，或者反省一下我前四个小时有没有做出伤害别人、伤害自己的烦恼事。这是第一步。第二步是察觉自己的情绪啊。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啊，向内的检点反省，而不深入学习佛法生出净性的话，你怎么样子使佛法普遍易运用于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呢？没有办法的。甚至于呢，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你就算是来参加禅修，你也大概前多少时间呢，就在那跟就是妄想腿痛，更何况那种参加其他那种法会，心向外的唱诵，或者是称念，很难呐、很难去察觉自己的，不要说心的变化了，不要说烦恼了，你察觉你的习都察觉不到，你察觉你的动作都察觉不到。我们开始漫不经心以后，我又问同样的问题，就是我们进大殿的时候，哪只脚先进？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同学能够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哪只脚进来， 我们如果连自己的动作都不知道，你能察觉你的心起烦恼了吗？好，甚至于我说我们走精勤走到尽头的时候，你先要作意一下，或者你心力不足，你就先我讲了碰到要转换之事要变化的时候，你现在再站住一下，你先作意说我要转弯，我已经到尽头了，然后我作意哪只脚先转，一样的维持正直而住啊。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功夫，心的变化那是更快的。不是说你心不好，是你心没有力量，所以那只有什么后知后觉，忏悔又忏悔，这还算是好的。能够后知后觉还愿意忏悔，那还算是好的。多数是什么不知不觉，甚至于就是不明白因果善恶，就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，这样佛教徒也有啊。就是我现在心里头有件事我要做，我不管这个人怎么样，我就非要讲出来不可，这样情形也有啊。所以真的是不容易哈。佛法是在信受奉行的实践中啊，你要先信，你还要领纳这个法义，你还去修行啊，这样实践中才能表现出来啊。所以我们一个佛教徒必须呢，先不断的听闻思维佛法，你要去一边听闻一边思维，而起圣解，非常有力量的深入的了解，成就你的正见呢。而我上次讲过，到思所成会有什么相貌啊？你就对于世间这些事情没有兴趣了。你的乐断乐修，想要断除世间的烦恼，想要修学圣道得涅槃的心呢，非常的强烈，它主导你的生活，就会怎么样？你会尽自己一切的能力，无间因重，不间断的把这个修行呢，当做你一生最重要的事。来什么不断的什么调伏你的烦恼而向于解脱，绝对不会说像一般人一样一时的不如意或者一时的得意啊，就动摇了你转恶向善转染成净转凡成正成圣的决心，不会因为这样子。好，所以我的心情呢，我感觉我们现在佛教缺乏这样的一个教育啊，缺乏啊，所以我愿意呢来跟大家一起学习哈。我们多数的佛教徒做什么？那要感谢冤亲债主，哎，就是可能是什么业报了，可能是业障了，所以我们要去超度了，写牌位了，要诵经回向了，要消业障了，要办不完的法会跟活动。但是呢，就是不肯认真的学习佛法去修行，这是我们今天佛教徒的相貌。好，那么我是修学大悲法门的，好，很多老同学都知道哈。悲呢，悲能拔苦，所以呢，这个大悲行人呢，他为什么叫大悲呢？他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意思，在《玉阶师论》里面讲啊，他能够圆甚深维系的众生之苦。他去观察，悲能拔苦，而这样一个悲心呢，它是平等的。你有种性的众生，就是你已经正式的皈依了，真正发心皈依，发了无上菩提心，有这个无漏种子的呢，那我们应该令他这个种子能够慢慢的成熟，慢慢的解脱。而即使对于这个还没有栽培无漏种子、没有种性的呢，也想令他离苦，也想令他不要去三恶道，也想令他能够种下这样无漏种子，结个善缘，未成佛道先结善缘。好，所以这都是我的一个心情。而我的课程呢，我一再强调，我们上三七道品的时候，修持成就说，我说我这个不是义理的传授，不是只是消文解义，而是要怎么样帮助你在日常生活中去落入实践。所以我也感谢这些同学的鼓励哈，大家非常认真写日记，那是我们第一次小禅。写完日记之后，我们找到你的业处，第二次小禅，第三次小禅。当然有些同学可能还是调不过来，因为他静坐的时间不够，多数都在讲。其实昨天的小禅有一两位同学已经程度相当不错了， 大概到第四柱第五柱都出现了，都是讲你止观里头怎么用心了。好，你如何为什么会忘失所缘？你昨天有一位同学呢，他很兴奋的来小禅，他说的他这么一专注啊，一直想一下子就过去了。我就问他一句啊，我说你那时候新的所缘境还有没有现前？结果果然不错，是沉，他是沉啊，他不是明镜而住，他是沉，沉下去的沉，他已经忘失所缘境了。就好像我们做捷运说一个恍神，哎，脑筋一片空白到站了，其实并没有，他是忘失所缘境。所以小禅非常重要，小禅非常重要。好，我们说经师易得，人师难求啊，你要找有实修的经验的人呢，他一点拨你，你就进步很快，不然还有人在这边以为得定了呢，啊，闹过这样的笑话，以为自己得定都有。这个九柱星这边呢，不是嘴巴皮说啊，是你要经过实践才能说的。好，那么我讲课的对象呢，既然依于这样一个大悲心哈，我首先呢就是想针对已经是佛教徒，自己号称自己是佛教徒，但是可能连什么是皈依、什么是三宝、南摩什么意思都弄不懂的，都有这样的人呢，不明白什么是佛法，也不知道如何调伏烦恼的人，我的课程呢希望能够利益到这样的人。第二个呢，就是针对现实中这种有压力的上班族，号称是知识分子，然后呢对佛教有误解，认为佛教是迷信啊，这一类的人，可是他呢却是非常非常的苦，因为除了佛法他找不到安心之道的。所以我们想开一个课呢，就是佛法的安心之道，乃至于我们都会面对的，不管是佛教徒非佛教徒都会面对什么老病死，你要依于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你的老病死，这样的课程，那么也是基于一个悲心呢，让他疏解他生活中的压力。我们如果老是讲这种来生死后虚无缥缈的神通感应，这些学识比较高的是不会相信你的佛教。当然另外又有一类，就是你真的有一些不管真的假的神通感应呢，哦，那这些人会特别的迷信，很多知识分子会迷信说那合成的照片啊什么这些事情，好，那是另外一种迷信，因为呢他们相信罗素的经验主义，哎，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事实的东西他就相信，因为他心的调整他看不见摸不着他不相信，哎，所以呢这边呢也是我过去这些日子来呢，我发现其实是我们出家人的惭愧，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没有好好弘扬佛法。这些人也是相当有善根的，只是他没有碰到一个好的善知识，而反而看了这些外在的这些形式上的东西呢，而因此误解佛教。所以这是第二类的人。第三类的人呢，是我相当相当忧虑的一件事情。好，我们现在呢是属于 M 型社会，中产阶级受到压缩，好，我们说这个学历泡沫化等类等类的事情。我们下一代的人呢被人家称之为 NEET NEET No Education No Employment No Training。所以就有的嘛，就是继续投资念研究所，有的呢就是在家吃父母。而这一类的人呢，日本人呢大言前一说我们是步入下流社会，这些人就是为了存活而存活，不知道生命的意义啊，直到为了存活为了享受，有一天过一天，生命中一点目标都没有，这一类的人。但这一类的人是我们未来的希望，我们都会老啊，要靠这一类人呢做中产阶级，要靠他们来，那怎么办？而且这一类的人呢不但是这样，还成了什么先享受后付费，很多是卡奴啊。而这一类的人也没经过什么挫折啊，但我们现在我看看我们好日子是差不多了，好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恐怕有一些事情要现前的，那我们对他也要慈悲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么也借由疏压，但最主要是什么？要谈生命教育。好， 1974年呢，在雪梨谈生命教育呢，那是针对艾滋病，好，针对这些自杀暴力的事情。台湾很起步的很晚，到大概1996年，而我前一阵子还参加了这个生命教育的研讨会，我发现他也讲一些调试压力，好，也讲一些自杀防治、自残防治、忧伤辅导这类的事，但是呢，那都是事后的事情，而没有在事前的教育去预防，甚至于连这个生命意义究竟是什么都说不清楚。好，你如果有兴趣，你上教育部网站看看这个生命教育的网站。我们佛教界有一位知名的法师，还是某个大学的负责人，他讲了一句话：生命的意义是不断的在追寻生命意义，在寻找生命意义。这个话也许学哲学的人或禅宗的人可以参一参，但我觉得是这句话说了等于没说，说了等于没说，要不然就是他故弄玄虚。所以呢，希望有这样的课程呢，当然这次我们可能做不到哈，要等以后。事实上我在逢甲讲过这个课题，好，但是太浩瀚了。好，因为不只是说你要生命啊，任何事情的意义定义一定要根据于什么真理。你如果没有根据真理的定义呢，你任何推论都没有用。那什么是真理？那当然是佛法。那什么是佛法？缘起法。要依于缘起来定义生命，来定义生命的意义。然后再依于这样生命意义，你去什么建立一个很好的生命观、人生观。好，这都依于哲学来讲的。然后你再去规划你的人生，是不是？好，但是我认为我们现在的教育啊，只教你怎么样到社会上找碗饭吃，只有生计教育，连生活教育、生活中的智慧都没有教，更谈不上生命教育了。好，所以希望呢，透过这样一个规划呢，因为我后面有想了，请大家帮忙啊，多找一些年轻人，也希望呢，他们学会了，甚至于日后啊，当然通识教育我也去讲过，太晚了，应该在扎根教育啊，人家英国的小学啊。小学生就有佛教的课本了，小学生课程里头就有佛教的课本。低年级就是讲佛的故事，讲那个历史的，中高年级有讲到佛法呀，讲到什么是缘起法都有，讲到什么是苦集灭道啊。好，所以呢，如果这样去做呢，日后呢就可以在通识教育里面推广，乃至于落实在我们一个基础教育里面。所以这是又是我想涵盖的哈。那我们整个课程的安排呢，礼拜一呢，当然呢，就是我们这位出版社的编辑也在场哈，他是希望我能够先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行法，但在我心里讲呢，我后面会有解释哈，在我心里讲，应该先从皈依三宝，成为真正的佛教徒开始。然后你想说烦恼的缘起是什么，那我如何把这个烦恼因灭了，我才能呢调伏我的烦恼，所以如何消除烦恼在其次。接下来大悲法门大家不要误解，以为就是拜个大悲忏啊，它的仪轨是包含静坐的。天台宗大悲心陀罗尼行法这位知理大师，他是依据法华三昧忏仪在跟大悲心陀罗尼经合起来的，那里头是有静坐的。好，那你要想明白静坐修止观这件事情，那也不是那么的容易，更何况呢他又特别强调我们菩萨道里面的大悲心，也就不是只能讲一个仪轨啊，一定要先解释什么是大悲心才可以。好，事实上我们起先讲了嘛，你如果你的心你的愿，心应该是大悲心，愿应该是大悲愿，跟观世音菩萨都不相应，你修这个法门没有用，不会有功效，不会有功效。好，所以呢礼拜一大概就讲这个课程，而星期五呢，因为我现在已经受到竹科那边的邀约，就是要讲这个佛法的安心之道。竹科那个地方啊，那压力非常大，因为他们都是佼佼者， 而这个佼佼者并不是生命生活的佼佼者，而是呢考试考高分念名校的佼佼者，好，他的 EQ 都不见得很高， IQ 或许高吧，好，而他们呢，他们的这个职业寿命是特别特别的短，因为高科技淘汰的很快，工作时数是特别特别的长，所以相对的他们还有一个他们叫做 number one syndrome 第一名症候群，他们输不起。也这种同样事情呢，因为我是矽谷出身，好，在我们1989年 recession 的时候，就是经济不景气的时候，也同样发生过这样的情形。好，据说呢这个离婚率是高达20%，我要给数字可能就要谨慎一点，绝对超过50%，好，有这么严重。因为这些人呢，待会后面文章都有，他只有工作，他牺牲他的家庭，牺牲他的休闲，甚至于牺牲他的健康，是非常非常可怜的人啊。所以呢，想要把这个佛法的安心之道呢也讲一讲，甚至于出了一个手册啊。因为我非常反对西方的心理諮商来自于用药，到时候我们课程里面会提出来这些的问题。我上次讲过，好，再提一下，用药这件事情，想要用 physical 就是物理物质上的东西去改变 logical 去改变心理的，办不到。它的词就叫做 physiological， 它只是遮断你的血清激素，让你脑部接受讯息的地方没有反应，并不是把你心率提升的，而事情也没解决。相对的，它有很多的副作用，好，肝肾的副作用那是肯定的，还有脑部呢，你会慢慢慢慢能接收讯息的部位，好，或者是反应的部位，海马回啦，好，大脑皮质呢都会逐渐的衰退，都会逐渐的衰退。而更可怕的是呢，在早在1987年 Prozac 出来的时候，所以现在有一个组织啊，它是叫做世界公民还是什么组织，还在正在告他们呢，早在那美国的 FDA 就是 Food and Drug Association 就是食品医药管理局，那个时候送检的时候就知道吃那个药还照样会自杀，但他却跟你说什么你不可以停药，你停药会自杀。当然这个里头太难了，因为很多的就是这些企业家跟政客的结合，你根本打不过他的。当然做什么事情也要有证据，不过呢这就是问题。而心理諮商呢，我上次也讲，前两天我们跟两位心理諮商，甚至于是心理諮商协会的理事长，我们有一个对谈，好，我们这里面好多同学都在场，我只提出来一件事，他如果没有修过四念住，不能察觉自己的心念，办不到。第二个，他如果没有慈悲心，他没有修过慈悲观，他也无法有同理心。第三个，他如何赋予你把你心跟智慧提升去面对你的问题，也没有这个部分。不过呢，我知道如果要提出这样的一个事情呢，一定会受到他们的攻击，所以我干脆本来叫做舒压安心之道拿掉，任何有关于心理学的东西拿掉，我们就讲佛法的安心之道。本来心理学还没出现的时候，中国人就有自己的宽心之道、安心之道，就有的。而日本的还出了一个生田正马，并没有读到弗洛伊德、荣格的书啊，他是依于禅宗的道理啊，他做他的心理諮商，我们中国人不能吗？我们佛教徒不能吗？佛法本来就是在解决心的问题啊，啊，所以这边我一定会去努力。那同样的，面对一个压力呢，老病死都是压力。所以我们更把它呢，也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完全颠倒了一个世界，就是想不老不病不死，老病死是生命的真相啊，没有人不老不病不死的。结果你电视一打开是什么？美白抗衰老，再不然就是健康食品，是不是？都是欲啊，都是卖欲望给你的大脑啊。好，当然这一些呢， 我认为一定会有很多的障碍啊等类的出现。所以呢，也希望大家呢有空多拜大悲忏，回向这件事哈，回向这件事。那么未来的计划呢是什么？还是想开设缘起的生命教育，我认为非常重要。但教育的事情绝对不是立竿见影哈，它要一代影响一代。好，而且呢，我们这个教改改成这样，你就知道有太多的既得利益者，他不会同意你的，他不会同意你的。有这些自命为专家学者的人，他不会同意你。好，最后呢，我寻求大家的帮助。随着我们的课程进行呢，目前我们笔录人员呢好像是够，但是也不一定，因为希望能够呢把它笔录下来，因为要做 DVD 啊，做 DVD 主要还是往大陆送啊。大陆呢现在大家都以为啊是非常非常的好，钱都往那边去，其实错了，因为它社会结构变化太快了，而且他没有伦理道德作为基础，所以呢他的那个 project 的成长率每年40%-60%，他那边有心理问题的人更多更多。好，所以我们是修大悲法门的人呢，希望也还是中国佛教啊，也希望帮助到那边的人。好，那么很简单，就希望大家能够帮助做笔录校对，然后我会送到大陆去加字幕，然后我们可以把编辑乃至于出书。但是我更希望一件事，现在已经有两三位同学答应我，就在自己家带一个读书会。你这样子呢，因为我们又把这个讲义又有这个 MP3 又有笔录给你，希望带一个读书会，带多带一点年轻人。好，我感觉我们现在佛教的确是青黄不接，的确是危急存亡之秋，一定要栽培年轻人啊！好，希望接引更多的年轻朋友，让他们找到人生的方向，让他们可以安身立命，起码呢，对于未来的国家社会也都是好的啊！当然，更希望他们能够进一步的呢，修学佛法，调伏烦恼，还有什么薪火相传呢、啊？薪火相传、啊、好。那么我这边讲自己呢，我不是专家，我也不是有证照的学者，我也是一个出发心的人，我只是想和大家，但这条路我一路走过来呢是有些日子了哈。从我一开始3岁皈依拜大悲忏，到18岁住在庙里从此不相信佛教，够坎坷的。而这一路走过来呢，也去学过其他的心理学、哲学，甚至于其他的宗教也去参与。但是很坎坷的就是，我们的一些大师级的呢，我向他请教什么是佛法，佛法好在哪里呢，他的答案不能令我满意。所以我找寻善知识找寻了很久很久，也很无可奈何的呢，本来是喜欢文史哲的呢，偏偏去念电机，然后到了矽谷。不过我的因缘在那里，终于碰到我的师父，这是我这一生最大的福报。但是呢，回想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就是我过去生可能太吝法，就是躲到山里修行啊，不好好出来讲，所以呢，善知识就比较少一点。不过我很幸运，很幸运的碰到我师父。然后又回来读辅研佛学院，又碰到应顺老法师，我应该很知足了，很知足了哈。但是这一路的坎坎坷坷呢，可让我找到了很多消息，就是什么？实在呢，我们呢佛法的教育这方面呢很匮乏。当年我们在念辅研佛学院的时候，只是有什么老师开什么课，妙云集这些都是自己读的。都是自己读的，我师父是诚心诚意的在办呢，所以我们只有两门课，一门欲学师地论，一门静坐，当然多一个大悲忏。你佛学院一口气要读10门，还梵八上日音，我看能贝多芬都不容易了，更何况你还要去思维，还要进一步修行，不可能。 而我们现在的佛学院呢，大家要听听这个警讯呢、啊，都是东南亚的学生，我们本地生很少。佛研所倒是不少本地生，但多数就是写论文。那我们将来的佛法等谁来主持呢？所以正因为啊有这样的忧患意识，有这样的坎坎坷坷，所以我敢呢，我敢说我也是初学，但是呢，我想把我自己学佛的经历、对人生的体验呢，来跟大家分享。我强调，我常常问自己，甚至于我上次去慧法师那边也问他同样的问题：我们眼前的众生，或者我们再缩小一下范围，已经对佛教有好感皈依的佛教徒，究竟需要什么？难道就是永远办不完的法会就好了吗？我们佛教是应该依于众生的需求啊来发展的、啊、不是依于自己的我所啊。我上次讲了南朝484啊，多少楼台烟雨中啊，所以呢，我最近已经有很多善知识认为我不太精通世间法啊，其实我也很矛盾哈、啊。我从小就读《资治通鉴》，那是给皇帝读的；读《李氏春秋》，那是给商人读的；还有《战国策》，那是给谋略者读的。我知道，但是我就是不想用。我觉得呢，学习佛法以后应该是越来越单纯。什么单纯？只在因地上耕耘就好，不要用那些世间的。当然我承认哈，这些善知识都是想要把这件事做出来，想要弄好，那他们做就好了。我呢，我就是依于什么，我虽然不切实际啊，我认为我还是切实际的。我只问这件事该不该做，我只问众生究竟需要什么，我只问耕耘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对佛法比你有信心，因为我相信因果。中间当然有缘呢、啊，是不是？没有缘我还可以照样，我把它整理出来就好了嘛，能不能出版没有关系嘛，我们可以等待那个缘嘛。但这个因我可一定要种嘛，是不是？我讲一个很自私的话，这是我成佛的资粮嘛，是不是？还有人教训我说你赶快去闭关，我想也对，我想的也对哈，但是你去看看，如果是一个大悲行人，在这样一个末法，我们都知道现在是末法，就法没有力量时代，这样子一个充满忧患性的时代，我认为我能够放下自己，当然我修行不好哈，但我还是喜欢静坐的哈，我能够放下自己的事来做这件事，我相信诸佛菩萨一定随喜。因为菩萨，什么叫菩萨？他不是为自己的安乐，他是看众生需要什么。这是悲行人，当然也有法行人。法行人他是说我一定要到相当的程度，可是他不会忘记众生的，他到山里头闭关也还是为了众生，不是为他自己。啊，当然二圣的圣人啊，阿罗汉这些，我们也是很赞叹，但是他跟菩萨比起来，那真是不同。好，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所以呢，我们要从什么？从真实的皈依三宝，从栽培你出世无漏种子。我讲啊，单是这样讲还不够啊，那只是皈依。发无上菩提心，真正的四圣种是什么？你还要什么？你还要少欲知足，你不要被世间的欲给伤害了。还要什么？乐断乐修，这样才有圣道的种子。有了圣道种子，才算你是佛教徒，成为真正的佛教徒开始。所以呢，我们不好高骛远哈。我认为我讲这个题目呢，可能对一般人会想 皈依三宝，那这是再熟悉不过老生常谈的事嘛。正因为如此啊，不少人对他的感觉呢，以为很平常而不重视。事实上，我这一路问过哈，有的学佛几十年了，甚至于是出家人，你问他什么是三皈依，什么是佛，什么是法，什么是僧，当我要求高啊，那个及格的不多。连什么是皈依这两个字究竟怎么解释，那当然他可以讲说是救护，那救护是在佛菩萨那一头，他要救护你，在你自己这一头是什么，都是茫茫无所知啊。你不要以为啊，就是一般法师方便讲的啊，皈依就是什么注册了，就是一套手续啊，这个仪式一办完，你就大事告成了，你就有圣道种子了，不是。皈依的，他就跟那个什么一样啊，到彼岸一样，跟那个渡一样啊，是要到圆满呐、啊。你皈依是一直要归去到那里，一是要安住，一直安住在那里，在哪里？在涅槃那里，那才完成呢、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是看你怎么去诠释而已啊。好，从出发心成为真正的佛教徒，到最后的成佛证涅槃。整个都可以叫做皈依啊，当然我们可能比较少听说人家这样讲，顶多叫你来唱个往昔所造诸恶业，啊，然后就是进行受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磕三个头，就算你是佛教徒了。这样不得皈依，不得皈依。好，如果你不能真正认识三宝的内涵跟重要意义。即使你经过皈依，你还是存在很多的问题。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这个问题，听到这样一个讲法啊，你皈依了吗？哦，我皈依某某大师，我还皈依另外一个大师。单单你这句话就不得皈依，因为皈依僧，皈依僧是一切僧，尤其指的是圣僧。那么你皈依的境就不圆满了。如果只皈依一位法师，你的境就不圆满了。你境不圆满，你就不得皈依。那当然呢，是这些世间的一般人就是皈依名声啊，有名的名，不是明白的名。那甚至于我们可以倒过来听这些名声讲，哈、啊，某某部长也是我的徒弟，某某那个谁也是皈依我的。那这个呢，这个就绝对不是明白的名声。你去思维一下我的话啊。所以呢。有一些学佛的人呢，是啊，他可以呢，他有这个聪明辩才的人呢，可以整日的谈玄说妙，徒成口舌之技。那么钝根一点的人呢，就忙着做功德，忙着护持做功德，好，美其名为什么？广结善缘。但是皈依了吗？不要小看这件事啊，我们呢是。修所成就讲什么身圆满呢、啊？你起码成为真正的佛教徒吧，不然来生你尽管拜一千拜，你可能还是歪道。你尽管唱念了很多，你来生是唱诗班的，因为你不明白什么是佛法，你没有皈依。好，所以这些啊都要特别特别注意哈。我们走入啊佛门的因缘的确是不同，有的呢是害怕轮回，害怕三恶道的苦。有的呢是在现实生活中呢就缺乏一种安全感，希望有个依赖。好，有的呢是求平安，有的是说，哎呀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反正也不费什么事，我就皈依吧。有的呢，像我3岁时候，那当然是什么都不懂，就是亲友啊、父母啊压着去，那也不得皈依。好，或者呢，是不是有真正认识三宝功德发心皈依的呢？我希望以后都是这样。好，这些林林种种啊可很重要。不管你是依于什么样因缘皈依，但是你得学习，你学习了佛法以后呢，知道什么是三宝，什么是皈依的真实意义呢，那么你将来的学佛的深度广度自然不同，自然不同。因为我讲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，这是本，